刚才我们谈到大智度论第31页，我们谈到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白得己利。那接下来呢，这个经文又接着要说呢，这些大阿罗汉们呢，他们的特质呢是所谓尽诸有节。尽就是断尽了，他们已经把这个三有九劫呢，这一些业障的因缘呢，都已经断除了，所以叫做尽诸有劫。龙树菩萨进一步解释说，论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种有，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用英文来讲，这有就是 being， 也就是存在的三个等级。一个是以贪欲为中心的欲界，一个是以色法为中心的叫做色界，一个是以无色法为中心的叫做无色界。云何欲有？就是什么叫做欲界呢？什么叫做以贪欲为中心的存在呢？欲界系业取因缘，就是有一些是欲界系，系在这个地方，就是关联的意思，跟欲界有关的一些业取因缘，就是我们有一些行为，我们有一些造作，我们有一些业，我们造的业呢，它是会引导我们向着欲界去投胎转世的，这个叫做欲界系业取因缘，就是属于欲界的这一类的业啊。譬如说，我们知道欲界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我们平常讲的六道啊，六道里面的那个天道啊，有的是欲界天，有的是色界天，有的是无色界天。但是呢，这个欲界是涵盖六道的，就是人道、畜生道、恶鬼道、这个地狱道，然后呢阿修罗道，还涵盖天道里面的欲界天，所以欲界的范围最大。后世能生异世业报，就是说欲界的业将来获得欲界的果报，在欲界里面轮回，四名欲有，这整个的这个欲界的这个业报呢，全部属于欲有的范围，也就是欲界的存在。色有、无色有亦如是。这个色有，也就是色界，这个色界啊，绝对不是好色的界。这个色界是什么呢？就是色界天，也就是四禅天呢。就像修持禅定，已经脱离了、摆脱了这个欲界的束缚了。还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因为这个色呢，就是代表我们的身体，还有身体的存在，还有身体的形象，属于色界天的。那么无色界呢？是比四禅天还要高，也是要透过禅定的这个修持呢，已经进入了什么呢？非有想非无想天了，更高层次的这个禅天，那么叫做无色界。所以呢，欲界、色界、无色界呢，这里面呢，完全是看我们的这个禅定的修持来决定高下的。在欲界的众生呢，没有什么禅定可言的，所以他在六道里面轮回。那如果你修持禅定呢，你就可以出生到色界高一点。那么如果禅定的功夫再高呢，可以到无色界。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呢，他们的禅定都可以已经可以修到色界跟无色界天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进入普行林呢，已经把整个婆罗门教里面的这个色界天的禅法、无色界天的禅法通通已经修完毕了。 但他觉得不能解脱嘛，因为还是在三界之内嘛。所以呢，你知道色界、无色界、天界的寿命比较长，但还是离不开轮回啊。所以佛为什么说要出离三界？就是我们要学习佛法，跟婆罗门教的一个不同，就婆罗门教是以为三界就是究竟的，能够到无色界天就很高了。但是佛认为三界不究竟，到无色界天还是不究竟的，因为还有维系的心法在活动，那个东西还是轮回的这个根源。那么这个呢，四名为有，就是所谓净诸有劫里面这个有呢，第一个有是指三种有，就是三界。那么劫呢，就是指九劫，劫净者劫有九劫啊，所谓爱劫、慧劫、慢劫、痴劫、疑劫。那么我们看得出来，贪嗔痴慢疑占五个。接下来呢，所谓的见劫、取劫、坚劫、度劫。那么见劫，我想诸位想的就是知见上面的这个错误，就是在知见上面呢有偏见，执着了自己的偏见，这叫见劫。什么叫取劫呢？这个取劫呢又叫做进取劫，就是加一个禁止的禁。这是什么意思呢？进取劫啊，就是对某一种规范的一种错误的执着。我们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戒律啊，这个当然都是为了一个修行的需要而制定的。但是有一些宗教啊，或者有一些世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信仰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禁忌是莫名其妙的啊，譬如说你要去杀什么狗啊，然后用狗的血去什么辟邪啦，那还有民间的信仰里面还把这个当作是很真实的事情，然后什么人与人怎么这个什么赌咒的时候到庙里面还要什么杀鸡头啊什么，这一些都叫做禁取劫，就是对一些错误的禁忌或者对一些错误的一些规范的一种盲目的执着。佛教是认为我们对任何的规范呢要做一种理性的检验，理性的抉择，我们不能够盲目的去接受一种错误的规范，所以这个叫取劫。坚劫是什么？就是吝啬的劫，它是贪的另外一面，因为你有贪表现出来就是吝，就是吝啬的。妒呢是妒忌，就是看不得人家好。那么这个呢在佛法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讲劫死劫时啊，这个劫就有这九个，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贪嗔痴慢疑之外，加上一个见劫、取劫、坚劫、度劫，都是人的习气当中，烦恼习气当中最常见的习气。你不要说别的，妒忌心呢、啊，这妒忌心是很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妒忌。通常哦，你对比你差很远的人，你是不会妒忌的，但是对跟你一样等级的人，你的妒忌心很容易跑出来。对不对？比如说一个非常漂亮的人呐、啊，他看到普通人，他怎么会妒忌呢？他对不对？要让他妒忌也不容易啊。可是他如果碰到一个跟他一样漂亮的，哦，这一下子妒忌心呢，恐怕就免不了了。所以人的这个妒忌心呢，是随着这个生命的这个情境呢，以不同的形式在表现的。这个要很小心的，这个妒忌心呢，是人与人之间疏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很留意。好，是劫死，尽即有，是有尽即劫死，以是故名有劫尽。那么这一句话是说呢，有的呢，就是因为你断了这个劫时，所以你就脱离了三界，脱离了三有，或者是什么呢？从三界这样一层一层上去，到最后你的劫死也都断尽了，所以呢，这个加在一起，不管是有尽也好， 洁净也好，简单的说叫做近诸有洁。问曰：诸阿罗汉结识因永尽，得一切烦恼离故，有不因尽。那么现在有人呢提出一个问题来了，他说阿罗汉的这个烦恼呢，烦恼结识是应该要尽的，但是呢有不因尽。什么叫做有呢？就是他还不应该脱离三界。为什么呢？何以故？阿罗汉未灭度时，眼根等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有成就故。答曰：无所妨。我想这个地方妨字啊，应该是一个妨碍的妨，就是女字旁，这可能是一个打字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别字啊、哦，是果中说因。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对方提的问题是相当深入佛法的，就是说如果您认为这些阿罗汉们他们已经尽诸有结了，那么尽诸有结，结可以断，因为他烦恼已经断了，我承认，可是他不应该脱离三界。为什么？因为这些阿罗汉们都还有身体啊，还有眼根耳根啊，所以换句话说，他的那个所谓属于三界的这些色法的东西还没有断呢、啊，那你怎么可以说尽诸有结呢？龙树菩萨的回答很简单，很扼要，他说无所法都，这个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是果中说因呢、啊？就是说这些阿罗汉虽然他还有留这些身上的这些眼耳鼻舌这个五蕴的这些东西在，但是什么呢？他这些东西的结束只是迟早问题，就是他已经种了这个果了，所以呢现在有这些这个有，就是还有三界的这些这个设法呢，这个没有妨碍的。如佛欲谈月施食时于五世，比如说佛曾经开示呢，谈月，谈月就是指这个布施的人，布施者他们在布施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于五事，就是他们可以成就修行人呢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呢？密，就是维系生命；第二，色，就是维持他身体的健康；力，就是提供给他身体的体力；第四，乐，就是食物的快乐；第五，变，因为他有食物，他有体力，所以怎么呢？他有说话，他可以说话。辩在这里就是说话的意思，沟通的意思。食不能令人得五事。那么龙树菩萨他说呢，佛常常开示说呢，如果在家人他能够对修行人，出家的修行人供养这个食物的话呢，可以成就修行人五件事情：命、色、力、乐、变。但是龙树菩萨他说呢，其实呢食不能令人得五食，就是说其实呢饮食呢不一定能够满足一个人这五个需求。为什么？有人大得饮食而死啊，也有人吃太饱了胀死了。所以你不能说吃东西哦，供养食物一定可以让人家成就这五件事情。有人得少许食而活，而有人呢东西吃的不多，可是他可以活得很长寿啊。食为五事因，不过如果有食物的话呢，那么命色利乐变呢比较容易成就，比较容易圆满。所以食为五事因，就是这个命色利乐变这五件事情可以以食为它的因缘。是故佛言施食于五事，所以佛才会说如果有人布施这个食物的话呢，可以成就修行人这五件事情。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果中说因啊。如记说断食死无疑，如果一个人完全不吃东西，那是一定要死的。食者食未定，但是吃东西的人呢不一定死，也不一定不死。 以是故佛说施食于五事，所以佛才会说这个施食的话呢，可以成就修行人五件事情，五个善因缘。因如人食百斤金，金不可食，金是食因，故言食金。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一个月呢吃五万块钱，其实不是他真的一个月吃五万块钱的这个钞票，而是什么呢？他一个月花五万块钱的钱去买食物，花在吃东西的这个上面，所以说我一个月吃五万块钱。所以这个话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一个月吃百斤的金，其实并不是真的吃那些金子，不过是什么，金是食因，就是那个金子那个钞票呢是你买食物的因啊、哦，所以才说食金。那么这都是一个比喻了啊、哦。那么这些比喻在比喻什么呢？就是这些阿罗汉他们虽然事实上他还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还有这个色法的存在，不过呢因为他已经断了结了，所以他脱离这个三界呢，出离三界只是时间问题嘛，因此呢可以呢果中说因，就他已经证得这个果位了，所以呢这是必然的事情，时间的问题。佛缘女人为借构，女人非借构，是借构因故，言女人为借构。那么譬如说佛呢也曾经开示说，女人呢是男性的修行人呢持戒之垢，就是持戒的污点。那这个话其实呢认真的讲，女人怎么会是这个男众的修行人持戒的污点呢？他只是可能成为男众修行人修行的污点，如果你的这个心还没有修的守得紧的话，所以他是戒垢因，并不是真的说女人都是，就像我们中国俗话讲说女人是祸水，那女人怎么是会是祸水呢？是你没有那个免疫力的人女人是祸水啊，你有免疫力的人女人根本你看到女性的话你没有什么这个反应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佛说女人真的是戒垢，而是戒垢之因。那他这个因缘能不能成就，有时候不是决定在女性的身上，是决定在修行人本身。如人从高处堕未至地，言此人死，虽未死之必死故啊。就好像从上面从高楼上面掉下来，虽然他还没有掉到地上，可是说啊完了，虽然还没有掉到地上了，可是因为你知道他掉下去一定死掉嘛，所以你就说完了。那么这些这个阿罗汉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虽然这个三有之身，就是三界内的这种色法的身还没有断，但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成就必然要断的，所以你说他们已经尽诸有劫，就是这些三有九劫都已经断了、哦、所以这是对方问的问题是非常逻辑的，非常深入这个佛法的。但龙树菩萨这个回答是说明我们讲话有时候其实有他的一个怎么样，就是约定俗成的用法，一种世俗的一种表达的用法，所以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去挑这个语病、哦、如是诸阿罗汉结识已尽，知有必当进故，这个有就是三有，就是晓得他们三界之有，三界的这种这个有生呢是必当进的，言有结尽，所以才讲说他们三有九结都已经尽了。经文以正智得解脱，那么就是这些阿罗汉们他们都是依止正确的智慧而得到解脱的，依止正当的方法得到解脱的。论文如摩剑提放置弟子，举其丝着床上，一行城市中多人处，畅言若有缘见摩剑提师者，世人皆得清净道，何况礼拜供养者。多有人信其言，诸比丘闻是语，白佛言世尊世事云何？佛说偈言，小人眼见求清净，如是无智无实道，诸解烦恼满心中， 云何眼见得净道？若有眼见得清净，何用智慧功德宝？眼见求尽无事事，智慧功德乃为尽。以是故言，正智得解脱。那这里边讲了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婆罗门教里边呢，有一派叫做摩建提派。那这个摩建提派呢，这一些这个徒众呢，就说这个摩建提呢，这个大师呢，他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些徒众们呢，就抬着他的这个遗体呢，在城里面这个到处这个跑。而且呢，大声的唱言呢，说你们有人只要看到我师父的这个遗体的人，你们都会得到清净道。何况礼拜供养者，何况来礼拜供养我师父的这个遗体的人。结果城里面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事情，就纷纷的去礼拜这个遗体。那佛的弟子们听到了这个话呢，就去问佛说呢，世尊，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佛就说了，世间的小人呢，以为说看到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遗体，他就要得到清净了，其实是没有智慧的，这当中也没有真实的道德。一个人如果诸解烦恼充满心中，怎么可能去看到一个人的遗体就得了清净道呢？如果看到一个人的遗体就可以得到清净道，那为什么还要去修智慧，还要去修功德呢？眼见求尽无事事，所以你看到一个修行人，不管他是活的或者是死的，所以你就可以得到清净的，没有这一回事。智慧功德乃为尽，要追求真实的智慧跟功德，才是真正的清净。我要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啊，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团体去印度，在印度的这个古城呢，瓦拉纳西。那么我们这个团体呢，领队是这个岳崇辉老居士。我呢去逛书店，因为这个瓦拉纳西有一家全印度最大最古老的书店哦，很多的这个佛学的绝版书在那里都可以请得到。我请了15箱的书，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同修呢，没有逛书店呢，他们就跑去街上逛，就这一逛不得了，就是呢，不是摩建提派的，不过也是印度婆罗门教有一派呢，也是死了一个人呢，就抬着尸体在街上跑，有人看到了，犯了煞。就这样马上就生病了，好好的一个人呢就马上就生病了。所以这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种这个错误的这种迷信呢，实在是害人不浅啊。所以我觉得佛法是非常重视这个智慧的信仰的，以正智得解脱，这是我们对佛法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所以你要以为听信这种话，然后下次你去印度看到有人在街上抬着跑，你还是心中多念佛，为他回向，哎，那个比较实际。你还以为说真的是什么这种好像看了这个遗体啊，然后你会得到啊，这个都不正确的。好，问曰：诸阿罗汉所作已办，更不求尽，何以故常在佛边？那么这里面又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这些阿罗汉所有的功课都该做的都做完了哦，那么在佛法上也都得到这么大的一种解脱者的成就了，那为什么还要赖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呢？不愚处度众生，为什么他不去其他的地方去度众生呢？答曰：一切十方众生虽尽因供养佛，阿罗汉受恩重故，应被供养。那么这是第一层的理由，就是说这些阿罗汉们，他们因为从佛的这个地方得到了开悟了，所以他们有责任呢追随在佛的身边来供养佛。所以则何是阿罗汉从佛得成，受无量功德，知即 结识断，信心转播，是故诸大阿罗汉佛边受功德乐位，供养恭敬，报佛恩故，在佛边住。那么这是第一层。诸第二层，诸阿罗汉围绕佛故，佛得一尊。也就是说，这是成就佛的这个威德啊，这是第二一层。第一层是报佛恩，第二层呢就是成就这个佛的这个威德，显现佛的威德。如梵天人绕梵天王，如三十三天绕四提梵音，如诸鬼神绕毗沙门王，如诸小王绕转轮圣王，如病人病愈住大医边，如是诸阿罗汉住在佛边。诸阿罗汉围绕供养故，佛得一尊。问曰：若诸阿罗汉所住一半，改得吉利，不须听法，何以故说般若波罗蜜时共五千阿罗汉？那么对方又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这一些阿罗汉他们智慧都已经成就了，那就不需要再听佛的说法，为什么现在说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时候，还有五千个阿罗汉追随着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来听法呢？答曰：诸阿罗汉虽所作一半，佛欲以甚深智慧法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这个般若经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回小向大。也就是说，佛要以说这个大品般若经呢，希望这些在小圣上有成就的阿罗汉呢，他们能够转，从小圣的境界转向大圣，回小向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这个大品般若经的时候呢，五千个大阿罗汉呢，在灵鹫山聚会呢，来听佛说法，很重要的一个因缘。如佛问舍利佛，如般若严经阿耆陀难中记说，种种诸学人及诸术法人，世人所行法，愿为如是说。世中云何学人，云何术法人？尔时舍利佛默然，如是三问三默。佛事异端，告舍利佛：有生佛。舍利佛答：大德有生。有生者，欲为昧有为生法故，名学人；以智慧得无生法故，名术法人。那么这个在说什么呢？说在一个佛法的问答当中，有人问什么叫做学人，什么叫做术法人，那这两种人他们的修行境界有什么差别？结果舍利佛呢回答不出来。舍利佛是佛的身边智慧第一的阿罗汉呢，为什么回答不出来？表示小乘的阿罗汉呢，智慧还是有所不足不及。也就是说，阿罗汉的智慧是不及菩萨的，所以阿罗汉必须要回小向大来学习菩萨道，他的智慧才能够深广。所以这里面就呈现出来说，即使是舍利佛这么有智慧的阿罗汉，他都回答不出来。所以佛才开示，进一步的开示他说呢：有生佛，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诸法的这个生呢？所谓生住异昧，有没有看到这个生呢？舍利佛说有的。那么既然有生，意为昧，有为生法，有生就有昧啊，生生昧昧就是有为法了。所以呢，要昧这个有为法，要从有为法的生住昧当中得到解脱的这样的努力的过程，叫做学人。所以学人的意思是还在一个努力的过程，就是我要去超越这个有为法，还在一个努力修行的过程，这个叫学人。以智慧得无生法，那么因为证悟这个无生法忍了，修智慧证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什么呢？已经进入无生法忍的境界，这个时候叫做术法人。 又叫做无学人，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学习的过程了，那个努力的过程了。四经此中因广说，所以像这样的对话在大品波经里面后面呢还会详细的来说明。那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为什么这些大阿罗汉还要跟在佛的身边学习呢？我们看看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特别强调常随佛学。所以这些阿罗汉们跟在佛的身边，不但是为了报恩，不但是为了要庄严这个佛德，更重要是什么？就是要贯彻常随佛学的教训。我们学佛啊，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什么呢？就是得少为主，就是在佛法里面得到一点滋味了，得到一点觉受了，得到一点这个了解了，也够了。不晓得说我们的生命累世累劫以来啊，我们有很多的无知，很多的业障，很多的盲点。我们为什么要佛法上不断的学习？为什么要读这么多的这个经典？就是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出我们自己的盲点在哪里。所以你会发现在修行的路上什么地方卡住，就是因为你什么地方你的知见